OK，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交通到以赛亚书的24章到27章，这几章呢是以赛亚的预言，说到神末后的审判跟他的复兴。这几章我们说到就是以赛亚的启示录。如果我们要对以赛亚的启示录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必须与新约的启示录，还有主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几章圣经要一起来看，我们才会看得明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圣经里面把所有的人分成三种人，一种就是神在地上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种呢就是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神的教会，就是指着我们说的。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发觉呢，它分成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分别是回答门徒的三个问题。而且，当主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是分别向这三种人所说的话。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呢，他是对犹太人，他有许多的话要讲；一方面对神的教会，就对我们呢，他有很多的劝勉；然后对外邦人呢，也提到将来他的审判。所以，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三段话，讲到末世的光景。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末世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圣经上的末世到底是指什么意思？这个末后的时代是指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第2节，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这个末世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圣经上称为末世。所以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他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个末世呢，是借着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一直等到主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他晓谕我们的东西，晓谕我们的时间。所以这是末世。而且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当主耶稣提到马太福音24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门徒特别提到，就是说，请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要发生。比如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拿马太福音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第7节来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在路加福音是提到一件事，因为门徒在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件事，所以你就看见呢，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重点不太一样。上次我们提到路加福音21章特别提到什么时候有这件事，那件事情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话，说什么时候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个圣殿说的。因为门徒对主耶稣说，这是当他们看见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是何等的殿宇，它是用美食所装饰的。但是主耶稣好像对他们浇了一盆冷水，就是你们看见这个宏伟的建筑吗？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要落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当然门徒觉得很稀奇，甚至外邦人也觉得很稀奇，因为外邦人想到这个圣殿当时是希律王花了46年所建造的，怎么会一下子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呢？所以在路加福音21章第7节，门徒就问了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解释了。后来呢，果然发生了，就在主耶稣主后70年，果然那时候呢，因着犹太人 的叛变，所以罗马的提多太子就率领了大军来包围耶路撒冷。当时呢曾被围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碰到犹太人的崛起，所以陆陆续续从外地有很多的犹太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这时候罗马的军兵呢一看到那么多人进城，所以他们就把包围给撤开来啊。这个时候呢人就陆续的进来，可是主耶稣的门徒就想到了主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他如果你们看见啊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该怎么办呢？你们要赶快逃啊，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们要赶快逃。所以那时候主的门徒啊想起了主的话，就都逃走了，就反而很多的犹太人进了城，就后来就被杀了很多，也被掳。所以那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着重的点。但是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就看见在第三节的时候，门徒就来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点不仅仅指着圣殿被拆毁的事情，更是指着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从三十四节开始那一堆主耶稣曾经讲的话。那时候主耶稣说啊，他说我曾经差遣先知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里来啊，那很多法利赛人啊文士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说这些人呢他们叫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要把这些先知钉十字架，有的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到那层。那时候呢所有流义人的血都要归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主门徒所问的，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然后主耶稣也提到，就是说他曾经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可是他们不愿意。所以主说看来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们从此不得再见我，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门徒才问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主耶稣呢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第三节问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好要发生，第二个是呢主你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第三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门徒问了三个问题，但是在门徒的心目中呢其实是一个问题啊，他们想到如果这些事情发生了，那一定就是主降临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但是我们晓得这三件事情其实不是同时发生的，是分开来的。所以主耶稣就用三段的信息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篇的信息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第四节到三十一节，回答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个问题。接下来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三十节，这是回答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主降临的预兆。然后最后面一段呢就讲到第三件事，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第一段呢是特别对犹太人说的，所以跟犹太人发生极大的关系，当然跟我们也发生关系，因为他讲的时间很长，从主第一次来，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这么两千年要发生的事情啊，就记载在这里。那第二件事情呢是特别对教会说的，就对我们说的，主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所以这跟我们发生极大极密切的关系。那第三件事情呢跟外邦发生关系，因为世界的末了的预兆。那上次我们特别把这一段话，第一段话呢跟启示录的七印来做对比，因为我们发觉非常的吻合。其实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24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31节，这一段话呢，正好跟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那个七印发生关系，而且非常的吻合。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从主升天，拿了书卷，从坐宝座的身上拿了书卷，然后呢，这书卷上有七个印，就七个封条。当他开这些印、开封条的时候呢，他每开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等他把这七个印都开完了以后呢，主就回来了，他在地上建国度。所以原来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2000年呢，就是那七印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当主开第一印的时候呢，你看有一批活物，四活物里面有个活物就说你来，然后他就看见了一匹白马，所以就跑出一匹白马来了。这个马呢，上面有一个人，他手上拿着弓，但是没有看到箭。换句话，他的箭已经射出去了，而且这个弓呢，他拿着弓，然后就说他胜了还要再胜。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19章，你就知道骑在白马上的那是指着我们主说的。当我们主升天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福音的箭就射出去了。主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而且他福音要广传，一直传下去。所以这一匹马从开第一印的时候就开始跑了，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福音要一直传遍天下。所以你看，现在真的从主升天以后呢，就福音开始传了。所以这是第一印。可是你发觉这个福音呢，在马太福音来讲的这个福音，跟我们一般人想的福音不太一样。一般我们的福音呢，是重点在于怎么样叫人相信得永生，那是我们的福音，那当然是福音。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呢，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你发觉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呢，重点还不在这里，重点乃是讲到天国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因为当主升天的时候，你记得他曾经对门徒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使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名，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传给你们的这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记得主对他们讲的时候，他是怎么讲？他不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不是这样。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门徒跟信徒不太一样，照理讲应该是同一件事，但今天呢，你看我们都是做信徒的人，但我们不一定是做门徒。但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什么是门徒呢？门徒不仅仅相信主做他的救主，门徒是相信主做他的主。换句话说，当他信主以后呢，他不再是自己做主，他乃是基督在他的身上做主，这就是门徒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当主升天的时候呢，他就叫门徒，叫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门徒，那这样的福音叫做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要一直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讲到，这天国的福音，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看见当主升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匹马是一匹白马，这个马所带出来的是一个国度的福音，主耶稣的福音要广传，然后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看见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是末世， 但是当国度传遍天下以后，就到了末期。所以这里的末期所代表的就是后来的灾难，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离我们非常的近了。好，那第二匹马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个书简就开了第二印，第二印一开的时候就有第二匹马出来，这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第二匹马是一匹红马，骑在马上的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就是有战争。所以从主升天直到主回来呢，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战争会越来越多。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给我们看见的第六节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所以这是第二匹马开始出来了，第二印已经开了。然后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你看见这是战争，这第二匹马就出来了。第三匹马了，就第三个印揭开来的时候呢，就第三匹马出来了，你就发觉有饥荒。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24章特别提到有饥荒。那第四匹马再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有瘟疫、有地震等等战争出来。所以你就看见这些都在马太福音24章前面几节都显出来了。所以这马太福音前面这几节呢，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个适应。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拿到这卷书卷的时候，他开七印他就回来了。现在这四印已经开了，这四印所代表的就是战争、饥荒、地震，还有福音的广传。而且这四匹马呢要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你看见呢，这里有一个现象，一方面福音在广传，一方面呢战争越来越多，一方面饥荒越来越多，地震越来越多，瘟疫越来越多。但是主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这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这还算不上灾难，这是一个灾难的起头。所以今天你会看见，就是说这些事情呢越来越发生，越来越厉害。因为在原文这里的灾难的起头，原文的意思是生产之难。什么是生产之难呢？就是说当妇人在生产的时候，她有一个痛，那就生产之难。这个痛呢，是这个阵痛是时间会越来越短，阵痛的幅度是越来越痛。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会看见战争会越来越频繁，你会看见呢饥荒会越来越严重，你会看见瘟疫越来越多，你会看见地震越来越厉害。那我们看见最近光是中东地区有多少的战争，你会看见饥荒在世界上，我们在美国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在世界上那些粮食的那些储备啊，还有粮食的生产啊，懂得的人告诉我们，这个饥荒是越来越严重。瘟疫，你看最近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那些不管是发生在那些鸟上面的禽流感，或者在牛上面的狂牛症，许多我们不太熟悉的那些都出现了，这都是瘟疫。那地震我们最近非常的清楚，这些地震发生的越来越厉害。你看看光是2010年、2011年这几年，从2000年开始，这十几年发生的跟过去100年来比，你就发现你有多少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你看见在南亚的海啸，海地的地震，智利的地震，四川的地震，跟最近日本的地震，
纽西兰，
还有巴西这些洪水，你都可以看见这些是越来越厉害。 而且这一次你看，像日本它有四分成四个部分，最大的一个部分本州这个地方，都移了2公尺多。啊，跟圣经上讲，跟你上圣经上讲的这些海岛都要移动了，啊，到震动点。所以你看见这四个印已经揭开来了。那第五印呢？第五印揭开是什么意思？第五印就揭开就有很多的殉道者，啊，他们在祭坛底下，他们在呼喊，盼望主给他们伸冤。那主就说再等片时。可是你看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就是第五印揭开来的信息，因为许多人殉道了，啊，但是主耶稣说你还要再等，啊，因为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所以你发觉等要主回来的时候，有几个数目要满足的，一个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数目要满足，一个是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一个是神的儿女那些得胜者啊，生命必须要成熟，就是心腹必须要装饰整齐。所以你就看见啊，第五印也揭开了。事实上，那等到第六印再揭开来的时候，什么情形呢？天象要变动啊，然后有各样的灾祸要发生，海岛要移位，啊，你看最近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第六印正在发生的情形。所以第六印基本上也是揭开来了，正在进行的时候。所以你如果读到第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时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啊，这些都形容从第六印开始一直到第七印这中间都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最近这一次日本的这个海啸跟地震啊，因为他们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所以很多的资讯很快就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南亚的海啸其实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到的资讯很少，但这一次的资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见的很可怕。你看见那些洪水把整个这个整个岛给淹了，哦，你看那些不管是火车那些还有车子甚至那些飞机，哦，房子更不要说了，那整个被卷走，非常的可怕。但是很奇妙，你如果读马太福音，读约翰福音第六印的时候啊，那边有一些话特别。你看马启示录第六章，啊，就是开第六印的时候啊，就12节啊，启示录第六章12节，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你看，这一次，我上次南亚海啸的时候，全世界第六大岛苏门答腊都被移了36公尺，那这一次的本州呢，移了两公尺多，而且在他们的东部的外海130公里左右呢，也出现了一个300公里长、150公里宽的裂缝。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厉害的，这海岛都要移位。但是你看见这里所记载的啊，接下来你看，它是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你看，我们觉得这些海啸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比起神的愤怒和羔羊的愤怒，那算不了什么。他们情愿这些山把它盖住，他也不敢面对神的愤怒。我们今天看见这些海啸的愤怒，这些我们很怕他把我们盖住，但那一天的人刚硬到一个地步，他们情愿 被这些盖住，他们也不敢面对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你就可以看见神的审判有多厉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第六印基本上正在慢慢的开，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经历一步一步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你就看见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第十五节呢，他所讲到的是一个远期的应验。因为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是它的重点是在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太子来攻打的时候，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但在这个地方呢，他所强调的是但以理书，所以他是讲到呢还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就跟但以理的意象所说的有关系了。因为神曾经给但以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啊，也就是所谓的七十乘七的意象，那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啊。我们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知道那时候但以理也是在被掳的人当中，可是呢，因着他向着神是这样的清心，所以神给他超过凡人的智慧，他有属灵的智慧。所以当他在读到就是耶利米上的书上的话，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的时候，那离他在读到这个书上还大概只有剩下两年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好好的为耶路撒冷祷告，盼望神呢按着他的话呢，到七十年满的时候能够让这些被掳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结果神不仅听了他这个祷告，神给他更大的意象，神不仅满足了七十年的预言，神还给他七十个七。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呢就特别讲到了七十个七。那这七十个七呢，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年。它这四十九年里面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耶路撒冷它的城墙开始重建的时候，那四十九年之后呢，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果然四十九年之后这件事情完成了。然后呢，在那四十九年之后又有一个六十二个七，就四百三十四年。他经过四百三十四年以后呢，他说受膏者要被剪除。果然从那一年开始算，四百三十四年之后，果然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受膏者被剪除了。这里的剪除是被特别的方法除去的，所以我们的主果然在这一点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一王的名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定了。好，然后最后一个七，他说一七之内，这个毁灭者呢，就是这个敌基督，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最后一七之半，就最后的三年半呢，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他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就是主耶稣所引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段的背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啊，十五节他特别提到，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那时候犹在犹太的要赶快逃，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裳。你看这一次地震海啸来的攻击日本，你看很多人往山上逃，后来有些人也真的被逃，也逃出去了。那在房上的人，你看根本就不能下来拿衣服，有的人在房上还漂了两天，后来被救了。那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拿衣裳，要赶快逃。他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福，有祸了，因为他们逃不快。啊，他说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呢跑不快的。你知道这一次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的地方，现在温度非常的冷，大概零度左右，所以你看很困难，连救难的人都很难。然后他说了，不要碰到安息日，因为犹太人安息日一天只有规定的，只能走几里的路程，他不能跑远的，他们是守律法的。他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并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灾难，但是比不上要来的灾难。他那个灾难呢，从世界的起头到世界的末了都没有的。他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得救，没有一个存活，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所以这个灾难，弟兄姊妹，这个灾难主要对的是对象是谁呢？最主要的是对着犹太人说，因为这一段话是向着犹太人说。所以将来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中东这一区，当然世界各地也都有灾难，最厉害是这个地区。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名词啊，叫做雅各家的灾难，就是这一段时间啊。这是耶利米书三十章第七节就提到雅各家的灾难。你知道到了末后的时期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渴慕和平。你知道像最近这个局势来看，你知道以色列附近的阿拉伯国家都是非常跟他们敌对的，但是有一个国家跟他们比较友好，这国家是什么国家呢？就是埃及。埃及是一个回教阿拉伯的国家，但是很奇妙，就是埃及算是跟以色列比较好的，所以每一次以色列要跟阿拉伯国家打交道呢，基本上都透过埃及。可是这一次你看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给推翻了以后，这个新的政权还没有正式成立，以色列人最紧张，因为现在他们的局势更难了，连美国都紧张，因为美国也是透过埃及跟还有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啊，来跟阿拉伯国家打交道的。但现在你看沙特阿拉伯也出问题了，利比亚也出问题了，也门也出问题，巴林，你就看见现在这些局势呢都对以色列不利，所以这个情形会越来越恶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跟周围的国家取得合约，能够和平啊，那这就给敌基督铺了路。所以你根据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啊，在末后的七年啊，这个敌基督呢显在世人的面前，因为他非常的有能力也有影响力，所以呢他能够跟以色列定一个合约，使他们能够使以色列能够跟周围的国家取得和平，所以他们定了七年的合约。但是呢就在三年半的时候他就开始毁约了。这就是但以理书刚才我们所读的给我们看见那一段话。那时候那主耶稣讲的，那时候那毁坏可真的要站在圣地，换句话他要站在耶路撒冷，站在圣地，他毁约了。 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哈，就发现那时候最拦的是谁呢？就是主要的就是犹太人，当然基督徒也要受逼迫。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读启示录哈，那些不拜兽跟兽像的人啊，要特别受逼迫。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拜偶像的，所以他们要受极大的逼迫。但是呢，神保守了一些人，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啊，当一揭开七印之后，发生一件，马上就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所讲的。揭开六印以后，你就发觉呢，啊，第二节他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说，地与海并树木人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然后你就看见有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一万两千人就受了印。这些受印的人呢，就蒙到神的保守。那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啊？为什么？因为是永生神的印嘛，而且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说的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按着旧约的神与神立约的那个律法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这个很厉害的灾难来的时候呢，他们特别蒙到保守。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记得当时他们不肯拜像，拜那个偶像，就被丢在火窑里面，这个火窑被加热了七倍，结果呢，你发觉要丢他们的人，把他们捆绑的人靠近这个火炉的时候都被烧死了，但他们被丢在火炉里面呢，他们毫发未伤，而且呢，三个人你会看见有四个人出现，其中有一个好像人子，他们就蒙了保守。所以这个大灾难特别是临到了以色列人，但是那些向着神忠心的人呢，他们就受了印，就蒙了保守，结果呢，他们能够等到主回来。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啊，你会发觉在末后的时候啊，在以色列这一块地方，就中东这个地方呢，世界上最少有三个大的集团啊，要集中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第一个集团呢，啊，如果你读启示录也好，读但以理书也好，你会发觉这是敌基督所领导的，就是有十个国要跟随他的。这十个国呢，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觉它只十个王，也就是十个角啊。你读但以理的话呢，你会看见他也提到十个角和十个脚趾头，都是指着这个说的，就是说在从前的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十个王兴起来啊，然后敌基督要将来率领他们啊来到巴勒斯坦啊。你这个细节呢，我们读启示录就会知道啊，这是一个大的集团，这是从欧洲过来的啊。然后你发觉还有一个东方的集团也过来了啊，这个东方的集团你读启示录会发觉，那时候讲到伯拉大河啊，就是幼发拉底河要到时候要干了，就为东方来的众王要预备道路，哦，他们的军队呢有2万万人，有2亿的人口，啊，有2亿的人口，这个是东方的王。若从今天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啊，这可能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回教的联盟，啊，因为现在你看东方有很多，包括了阿拉伯国家，还有这些阿拉伯的联盟，回教联盟，另外一个呢可能非回教的联盟，这里就包括了你看中国日本啊这些地区，所以你发现这是东方来的联盟。那还有一个是从北方来的，北方来的呢主要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第38、39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以西结书38章39章。 以西结的38章、39章，他特别提到两个地名，就是哥格跟马各。所以38章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格，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然后39章第1节也提到，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所以这些都是从北方来的联军啊。那特别呢，如果我们不多读啊，我们只是简单读一下，比如说你读第7节，38章第7节啊，那聚集到你这里来的各队都当预备，都当准备，你自己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啊。过了多日，你必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那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所以你看，那是讲的末后之年，这是最后要来的。然后14节啊，38章14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定带你来攻击我的敌。看末后的日子，他要来攻击。18节，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提到末后的日子，从北方来的军队，所以神要调动万军过来。我们看39章，我们也很快的看几节就好。我们看第3节，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1节，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你看，这就是神的审判以后，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所以你看见这是末后的景况。然后我们看17节18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看，神呼召飞鸟走兽来吃。这段话其实跟启示录很像啊，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啊，看一下，我们来看第几节啊，第几章？我们看看第19章，启示录19章。第17节，这是那个最后的战争之后啊，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所以你看见这是幕后那个各地方的军队要聚集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就是中东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实在是非常危机了。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到14章所说的话。撒加利亚书就在马太福音前面的两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就是12章到14章的这一段话，他讲得非常详细。那时候你要从世界各地来的联军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时候是特别受到了敌基督的影响，而且呢敌基督所率领的军队也要把耶路撒冷给攻破。那时候耶路撒冷呢，它的光景怎么样？非常悲惨。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8节，耶华说这全地的人，那是特别指的耶路撒冷说的，这个犹太地说的，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你看1/3要被剪除而死，1/3人必存留。所以你看见这一次非常的悲惨。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真是巴不得让弥赛亚能够赶快回来，因为历史历代先知一直告诉他们说弥赛亚要回来。所以这时候呢，就很多人说什么呢？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所以你记得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讲呢？到时候有人跟你们讲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所以很多人来迷惑他们，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但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他降在什么地方呢？你看那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你记得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从橄榄山升天的那后来有人告诉这些门徒说，他怎么样从这里上去，也要怎么样回来。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呢，也在橄榄山。他一站在橄榄山的时候呢，这个山就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很奇妙，橄榄山，他们研究地质学的人告诉我们，橄榄山上面现在真的是一个断层了。当主回来以后，这个断层真的裂开来那时候呢，他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那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所以那时候犹太人就正好他们被围困了，这时候突然有了裂缝，有了山，他们就往橄榄山那边逃跑。然后他们看见主回来了，结果呢，你知道，你如果读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开始，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你看他们结果发觉这个弥赛亚回来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个主，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就是他们所砸的。所以他们就在悲哀，他们在悲哀，为了这2000年他们悲哀，悲哀好像上了独生子又上长子一样。所以后来他们就男女分开来各家分开来，在那里悲哀。但是感谢主，在13章第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 所以主就接近他。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接下来神要审判哦，那些敌人，那些敌基督假先知就被丢到火湖里面，然后撒旦就被暂时丢在无底坑一千年。好，这个时候你再来读以赛亚书25章，你就读得很有味道了，你这就是懂得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写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5章，第一节，这边就有一首赞美歌了啊。当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的保障，做躲避风之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看，这是他们的经历，他们就是这些贫穷人，这些困苦人，这些极难人，组成了他们躲避炎热的暴风阴凉。那些仇敌就像暴风直吹墙壁，像强暴人吹逼他们。第五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消化。所以我们就懂得这个味道了，这个赞美的味道。因为你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再读就不一样了。所以马太福音24章的前面那一段落呢，主要是讲到犹太人说的，而且呢是从主升天一直讲到主回来，所以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但是马太福音第二段呢就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了，所以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要好好的来读了。那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2节开始，一直到25章的30节，所以这跟我们教会发生极大的关系。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他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教会，给你我有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他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到无花果树，你要注意到它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一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就知道呢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提到无花果树来学比方呢？因为在马太福音31章主耶稣曾经看见了一棵无花果树，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这里我们特别要来复习这一段话，这是第18节。马太福音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所以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跟主耶稣讲的这无花果树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读前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本上白天他都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里面去，可是呢他晚上不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就他来讲呢，耶路撒冷虽然有外面的那个好像那些辉煌的情形，但是在里面来讲呢，耶路撒冷跟圣殿呢在他的眼中只不过像贼窝，所以他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每一次到了晚上他就离开，就出城到伯大尼去，因为伯大尼那里有一个家是他 他喜欢的家，那里有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所以他在那里得到安息。我们知道马大是很会伺候人的，所以马大就把他主耶稣照顾得非常的好。那玛利亚呢，他非常爱听主的话。拉撒路呢，他从死里复活，他能够坐在那边，人家就看见他的心了。所以这个家呢，是代表教会，能够满足神的心。但是很奇妙，当主耶稣早上回城的时候，早上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饿了。可是我们就知道，这里的饿呢，不是肉体的饿，是灵里面的饿，饥饿。因为他肉体上不会饿的，马大那么会伺候的人呢，不可能让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不吃早餐的，一定是吃得很饱的。所以他这里的饿呢，绝对不是肉体的饿。为什么他饿了呢？因为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把无花果树拿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无花果树有很多的预表，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预表呢，就是预表以色列人，预表以色列国。当然如果你再读的话，无花果树也预表耶路撒冷这个城，也预表圣殿。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是特别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以色列的真实的光景说的。所以主耶稣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路上找，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而已。你知道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所以很好看的，绿油油的，可是呢没有叶子，没有果子。这说出了什么？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从外面来看满了叶子很好看，圣经里面叶子代表行为说的。所以你看见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找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换句话，他想要做一些好事来讨神的喜欢。这是宗教所代表的，宗教都劝人行善来满足神的心，但是宗教永远不能满足神的心。所以你就看见呢，以色列当时的光景从外面来看很好，有外面的行为，他们在那边敬拜侍奉神，但是没有实际，所以没有那个果子。所以主耶稣来找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主耶稣来找里面有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当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觉得饿了，所以他就对这个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就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以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这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4章32节，我们就知道了。现在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吗？好，因为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提多太子来包围耶路撒冷，灭了城跟殿之后呢，以色列国就正式的不存在了。从此呢，经过将近2000年呢，亡国了。但是主耶稣说，就好像主耶稣对那个无花果树咒诅，他就枯干了一样，他们枯干了。但现在主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了，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果然在主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居然复国了。以色列复国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亡国这么久还会复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他无花果树学比方，你看见树枝发嫩长叶，所以你看见1948年就开始发嫩长叶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人子就近了，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今天又过了差不多60年了， 1948年加60年是多少？2008年，已经现在已经2011年了，所以经过了63年。那如果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主就在门口了，那为什么主没有进来？你看，首先这里的门口在原文是很多的门，是一个复数，就好像我们东方的大院一样。你要进到里面的话呢，你知道这个要他第一个门已经到了，所以1948年就好像他进到第一个门了。那还有呢，就是说你看末后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形，你记得老底家的教会是怎么情形，主在门外叩门。所以你看见1948年主就在门外了，而且在门外叩门了，但是呢人把主关在门外。所以在末后的教会有一个特点，什么活动都有，但主在门外叩门。少数听到的人呢有反应，他就愿意把主接进来，接在他心里面做王，让主在他身上掌权。你知道这就成了得胜者。所以他说，但那日子，他说3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当主讲完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知道主马上讲了一个题目，就是被提的事情，所以后面就提到被提。所以你就发现有一般的人，就是那些得胜者，就是听到主在门外叩门，愿意降服，让主在他身上做主的这些人呢，被称为得胜者呢。这些人呢，在灾难来到之前呢，他要被提。所以主在讲到这个时候呢，马上就提到了被提。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不提被提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下一次，我们的重点要提到什么样的人被提。什么资格能够让我们被提啊？所以这一些话呢，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37节一直讲到25章30节，这就提到了谁能够被提，什么样资格被提，怎么被提这段话。盼望能够借着这些话呢，再一次激励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好的，我们好好按着神的心意活在他的面前。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你为教会舍己，而且特别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主把你自己的话再解开，再说在我们心的深处。你让我们看见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事物，都是按着你的话所说的一步一步的发生，而且正在进行。而且主，你也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叫我们留意，在无花果树上来留意，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这一切事情成就，你已经在门口了。主，在1948年你就在门口了，你就在门口叩门了。就你巴望我们悔改，巴望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脱离外面的虚假和活那些外表那些行为，主让我们把你接进来，让你在我们心中真的做王掌权，带出那个属灵生命的时机，主好预备你的再来。主，一方面为着这地上所发生的震动，主我们心实在是警惕在你的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为着你的话向我们解开，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能够常常警醒，时时祈求，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要来的这些灾难，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站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说，主我们不比别人强，事实上主我们比别人更败坏，但我们感谢你，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主你做工就要做工的到底，
主，因此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该得的荣耀和敬拜。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